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然后第六节这么说，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么第七节，哇，这个颜色可能看没有啊。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牲畜，是昆虫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看见吗？第一次的出现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第七节呢，短短的两节里面呢，神后悔这句话呢就一共出现了两次。神后悔啊这句话呢，令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给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扰。因为至少在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在这个撒母耳记那里呢，我们看这撒母耳记，撒母耳记 please 小平 OK 啊，撒母耳记，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在第十一节跟三十五节啊，那里讲到说神后悔立了扫罗为王啊，然后呢第三十五节也说，撒母耳知道死的日子再没有再看见扫罗，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王。第十一节跟三十五节都同样提到说，神立扫罗为王的这件事情呢，他后悔了。但是呢，却偏偏在同样的整章的经文里面，在第二十九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九节的时候呢，这个撒母耳说，撒母耳对扫罗说，神要把你的王位呢给废弃了。然后第二十九节他这么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也不后悔，因为他是世人，他绝不后悔。看第二十九节呢，重复了两次，他不后悔，他绝不后悔。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断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后悔了。二十九节又讲说神绝不后悔，而且还重复了两次，是不是感到很困扰啊？我们从这个字的这个表面呢，表面上呢，我们看上去呢，这个字，这个神后悔了呢，似乎好像这个经文这两处的经文呢是互相抵触、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困扰。那么我们要怎样的去明白，如何的去处理这两段的经文，以致我们能够掌握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真正这个含义。到底神后悔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说神绝不后悔呢？又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先从比较容易的那段经文开始。那我们看第二十九节。那其实啊，第二十九节呢，这讲到说神不像人，他并不是说谎呢，他也绝不后悔啊，他绝不后悔，他做了事呢啊，他不后悔。那实际上呢？这个绝不后悔的意思呢，是指着神这个永不改变的属性呢这方面来说的啊。神永不改，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上帝的这个属性里面啊，所谓什么是属性呢？好像说啊，神是慈爱的，神是满有怜悯的，好像慈爱啦、怜悯啦、恩典啦，神是良善的啦，神是公义的啦。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神的属性，那英文说 the attributes of God。 那么在上帝的这个属性里面呢，还有一样，就是神是永不改变的。 OK， 所以这第二十九节这里说，当这里说到神绝不后悔的意思呢，它是指他的这个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这方面呢来说的。那么在进一步的解析，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这个神说他绝不后悔，正确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举这个例子，你看在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十九节这么说，他说神不是人，并不是说谎，也不是人子，并不是后悔，他说话怎能不做，他发言怎能不做成呢？所以我们从这段的这一节的上下文里面呢，知道这个后悔的意思是说，当神他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说命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 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绝不后悔的意思就是他呢不会更改。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会照着事去做。所以那么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个耶利米书四章二十八节，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他说，因此啊，地要悲哀，天必昏暗，因为我说过就不后悔，我定了意绝不改变。看到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如果我们如何决定这个字的意思，一段经文的意思，那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更不要呢从这个字的表面呢去揣摩它的意思。其实啊，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查字典的这个经验，对不对？好像说，如果你读到一个英文字啊，这个字英文字呢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么你就去翻字典，对不对？你的字呢你就去翻这个字典。当你翻那个字典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字的解析呢，通常是不是只有一个解析啊？不是，有好多的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字典呢只是告诉你说这个字呢有最少有十个的这个意思，不同的意思。那么你要怎样去明白到底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从这个经文的所谓的这个上下文去决定它的意思。所以啊，通常一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往往呢是决定于它整段的经文的意思来决定那个字的意思。所以非常的清楚，这里讲到说神必不是后悔，他说话他一定，他怎能不做，他发言怎能不去做成呢？当他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去做。那么耶利米书呢就更清楚解释这个所谓的不后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定了意。神定了意就是解释的这一段这个不后悔这个意思。所以啊，这个不后悔说神定了意，他绝不改变。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当我们把这个呢应用在这个撒母耳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撒母耳记第十五章二十九节，实际上他讲的说神绝不后悔的意思呢，就是说的意思是说神呢定义要废除这个扫罗的王位。那大家如果回去读这个撒母耳记第十五章呢，整章的经文非常的清楚告诉一件事情，神呢他要废弃这个扫罗的王位。所以第二十九节讲说神绝不后悔的意思是说神他定义了一件事情，他决定了一件事情，他定义呢要废除这个扫罗的王位。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为什么神定义要废除这个扫罗的这个王位呢？那这个呢就关系到这个后悔这个字的这个解释。那实际上呢，为什么神后悔立这个扫罗为王？这个后悔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后悔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字的含义呢，是神改变的，神转意了。为什么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更改了呢？因为扫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然后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啊，没有听从先知的话，上帝的这个仆人先知的话呢，就等于是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在旧约里面呢，先知的讲话呢，先知是带着这个权柄的、right? 先知的话呢是算数的，先知的话呢是代表神在讲话。所以第一次呢，这个撒母耳就交代这个扫罗说，你要等到我来啊献祭。对，结果扫罗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了，他就自动的就怎样，就自作主张去献祭。所以他犯错了，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呢，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完蛋了。我们说完蛋了，神呢就说，既然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听从我的这个命令的话呢，好，我在你身上的计划呢怎样，我改变了。圣经说，所以圣经自己本身解释这个后悔的意思是神他转意了，英文说 God changing his mind， 神转意了，他改变了他在扫罗的这身上的 这个计划，他不再给扫罗做王。当扫罗执迷不悟，他一而再再而三犯错的时候，神说好了，我转意了。以致他当他神转意的时候呢，他就定义，从转意啊变成我定义要废除你的王位。所以这样呢，这段经文就解决了，就不会自相矛盾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再讲多一次，再总结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后悔，撒母记自己所讲的神后悔呢，是说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他更改了。为什么神会转意？为什么神会更改呢？因为人对神的态度更改，人的态度改变，人不肯顺从神，以致导致神对他的关系，神对他的这个将的这个计划呢，也是互动的，怎样产生一个什么的这个改变。所以当神转意，神改变的时候呢，好，我决定了，神定义，他就不后悔去做这件事情，明白吗？好，那么圣经里面呢，有没有提到说神转意，神改变他的计划？有没有？有，我们看这个例子，出埃及记第32章第11节一直到第14节。那我在这里我是用的这个新译本的圣经啊，这里说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施恩。那 by the way，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讲到当时我们知道摩西啊，神给了他一个很困难的一个 task， 的一个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那么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上帝的这个所谓的显明呢，真的是一个很硬座景象啊。摩西就讲说，哎，这些百姓整天都是唠唠叨叨，整天都是发怨言，很难搞啊，这些人，对不对啊？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了神，以致神呢后来要刑罚他自己的百姓。摩西呢就很难过，摩西就赶快呢就向神来祷告啊。他祷告什么？说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施恩，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人民发念物呢？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们领出来是出于恶意的，要在山上杀死他们，在地上消灭他们呢？然后你注意了，和本的圣经说求你怎样回心转意。同样的，你发现到呢，在和赫本也是翻译，和本说求你转意啊，圣译本说求你回心转意啊，不发念怒，求你怎样改变初衷，求你改变初衷，不降祸给你的这个人民。所以那你注意了，这里的这个改变初衷呢，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在和赫本的翻译呢是什么？后悔啊，所以是同一个字。好，我再看，求你回心转意，不发念怒，后悔，这个是和本的翻译，后悔。所以实际上呢是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到新译本呢 do the better job， 这个新译本呢就把这个意思呢解析得更清楚。新译本说求你改变初衷，不降祸给你的人民，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曾经指着自己向他们启示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一样，我必把我应许的之地赐给你的后裔，他们必永远承受这地做产业。当神听到这个摩西这样的这么会祷告的一个领袖的时候呢，神就说好吧。于是呢耶和华怎样改变初衷，不把他所说的降祸在他的这个人民身上。同样的，和赫本翻译成耶和华后悔，所以新译本的翻译比较清楚。所以问我这里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神在做事情的时候，他神会不会改变呢？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不对？神可以随时怎样改变他的这个计划，而大部分神在改变他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在改变对人的那个做事情的这个方法跟态度。对这个扫罗来说，以扫罗的这个 case 来说，他是改变了他在身上的计划，他转意的，他改变他计划，前提是什么？他 不要他转意，他不再让这个扫罗呢来做这个以色列的王。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很清楚的，当撒母耳记所讲的神后悔的这个字中呢，实际上是说神转意的，来，神转意。所以啊，这个为了时间这个缘故啊，今天我只是举这个出埃及记，其实在整本旧约里面呢，有好多处的地方呢，都给我们看见神这个转意啊，神转意。但是有好多处，甚至包括这个新译本里面呢，有些他还是翻译神后悔，所以不是很清楚。在某处的地方呢，应该这样的这个翻译，好像改变初衷或者是神转意啊，就更清楚。哎，所以神后悔这个字呢，不是很好的一个翻译。哎，不，无论如何，现在我们明白了整段的经文呢的正确的含义呢，神为什么说神后悔又神不后悔？实际上呢是没有互相矛盾的。来，神更改的，神转意的，以致神定义要废弃扫罗的这个王位。好，那么我们问题是出现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呢，就是出现在我们对这个神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呢的这个认识呢，太过这个狭窄，以致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很困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说，诶，为什么神在撒母耳记里说他后悔了，然后呢他又不后悔呢？哦，29节呢是神永不改变，对，神永不改变。那么神做事情不改变的话呢，那个后悔要怎样解释呢？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在这方面呢，他就给 stuck， 对不对？那实际上我想要解释另外一点，但是时间的缘故，我不解释。另外的一个东西，我们只要清楚知道说，神做事情呢，他的确是会改变，他会改变这个计划。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这个当圣经讲到说神永不改变的属性，这个神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的正确的意思是什么呢？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看这一件，不，回去刚才那个，回去刚才那个出埃及记啊。好，然后你看了，你注意一件事情。我刚才说过了，摩西呢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一个领袖，哎，真的，摩西能够摸着神的这个心，他是一个很属灵，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领袖。你看，你从他的这个祷告里面呢。你看他怎样的祷告，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恳求什么？恳求他求神怎样施恩。摩西知道神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对，恩典也是神的这个什么永不改变的一个属性。好，除了他用这个求神施恩，讲到神是一位施恩的神，提醒神是一位施恩的神之外呢，在这里他说第13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还有呢他说我必把我应许的地赐给你们。他提醒上帝什么呢？他提醒说，神啊，你不要生气了，不要刑罚这些百姓，你不是蛮有恩典的神吗？你不是因为信实的神吗？你如何的跟亚伯拉罕说？你如何的跟雅各说？你如何的向他们啊启示？你如何的应许这些亚伯拉罕啊、这个雅各啊这些人？你曾经应许他们的吗？你是信实的上帝哦，对不对？摩西提醒这个神，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提醒说：神啊，你是蛮有恩典的神，你是一位信实的神。对，你是位信实的神，所以啊，求你怎样？求你回心转意啊！求你回心转意，施怜悯，发慈爱，不要刑罚你的这个百姓。结果我们看见神怎样？神就施恩了，对不对？神就转意，不降这个灾祸在这个百姓的身上。那好了，这一点我们明白了。那么，神永不改变的属性，有没有冲突呢？正确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说过了，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处在 这个神永不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神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呢，太过狭窄，以致我们把神呢定在说，神做事情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神当作是一个木头，做事情很刻板的。所以呢，神说了就是说了，他不会更改。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你就有问题的，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解释撒母耳记的那一段的经文。所以啊，当弟兄姐妹们，这里有必要呢，来清楚的来解释神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的正确的含义是什么。当圣经讲到说神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永不改变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听，我没有写在上面的。当圣经说神是永不改变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完全的神，神的道德永远是完美一致的，神他绝对不会，他也不可能会把自己变得更好，对不对？为什么呢？神有必要把自己变得更好吗？不需要。因为在神的属性里面呢，神是什么？神是良善的，所以他没有必要，他也不需要把自己变得更好，因为神是完全的，神是良善的。 Alright? 所以当圣经讲说神是永不改变的时候呢，他是指他的这个道德的完美一致。同样的，神也不可能，他也不会把自己呢变得更坏，对不对？因为神是什么？圣洁的，他是一位完全的神。所以这里很清楚，当圣经讲到说神永不改变的时候呢，是指我们的神是一位完全的神，神的道德，他在道德这方面呢是完美一致的。所以呢，慈爱是他永不改变的属性，公义也是他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神是整个的完全投入他的每一计划以及他的每一个行动当中。人如果肯悔改的话，他便马上怜悯施慈爱，不降这个灾祸。但是什么时候人自迷不悟，神就按照做他的公义来施行审判，按照他的公义呢来管教，甚至包括管教他自己的儿女。这个也是神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所以看见吗？当我们讲到说神永不改变的时候呢，就是他做事情呢是完美的，他的在道德这方面呢是没有复事复非的。来，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们，神呢，但是当我们讲说神永不改变的时候，我刚才说的他的道德是完美一致，对，但是并不是说神做事情不会改变。对，你看我们的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知道吗？读圣经里面呢，一个最大的困难呢，就是神的公义跟慈爱呢，往往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张力来的。一方面是讲说神公义要按照罪恶来施行审判，一方面呢又讲说神是慈爱的。哎呀，你把这两个公义跟慈爱放在一起说，有些时候是根本都不可能的事情，很难，它永远有那个张力。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这个完全，神的道德完美的话，神所谓永不改变的意思呢，是指他的道德完美意思啊。好，但是呢并不表示说神不会更改他的这个计划，神是会，神按照做在他的完美的属性完美的道德里面呢，他可以更改。你不听话吗？好，我照公义来管教你。如果你悔改吗？我是慈爱的，我也怎样能够拯救你。所以绝对不会互相冲突，不会互相矛盾。所以呢，这样的解析呢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文除了就是说 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有读到一些好像很互相矛盾的一些的这个词句。那现在我们解决了明白的，哎，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学习到些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解经了之后，你处理了经文之后呢，就是说哦好，我明白了。最要紧呢，更要紧就是你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神让你看见些什么，神要你学习些什么东西。好，我们来看，我这个字好像是打错，轻慢，这个慢好像是不是这个慢字对吧？ OK， 首先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学习到些什么呢？第一，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从这个扫罗的这个 case， 这个扫罗的历史呢，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我们刚才讲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公义是他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神要按他的公义来施行审判，那这是我们明白的，这是他永不改变的属性。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提到神的公义这个永不改变的这个的属性的时候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单单只是看到神的这个严厉的一面，我们也更应该看见神慈爱的一面，因为慈爱也是他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而我们的神非常的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扫罗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光景，神永远清楚知道，因为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人类就受到这个罪恶的咒诅。罪恶的最大的咒诅是什么？人会面对死亡。罪从亚当开始呢，进入整个世界，破坏了整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类受到了这个罪恶的咒诅，人受到这个罪恶的捆绑，人受到这个罪恶的诱惑，人受到这个罪恶的伤害。所以这一切我们的神都明白，他知道，神也知道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罪恶的捆绑之下，人是完全没有盼望，人是不可能能够救自己，人是完全绝望的。但是正如刚才我们说，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不忍心看见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样子，也正因为如此，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这个罪给解决了，不但如此，他把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更是借着主耶稣不但为我们的罪钉死，他更是为我们的怎样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们呢，当我们每一年来到这个受难节，纪念主耶稣的受死的时候呢，这个复活节，耶稣的复活在基督教的真理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呢，解析这个复活的事呢，他解析的非常的清楚。这个复活呢，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向死亡宣告说，他已经胜过这个罪恶的这个权势。感谢赞美主。正因为主耶稣复活，他得胜了这个罪恶，所以啊，今天我们人类才有盼望。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人才能够有这个盼望。在耶稣基督里，人是有盼望的，人在耶稣基督里，人是可以 得胜罪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不是单单只是对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要对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是否还是一直在活在这个罪里面？你是否一直无法能够胜过你的罪恶？你是不是有一些很不良好的嗜好，你一直无法能够胜过？你认为你在你的脑子里面，你一直认为说你无法胜过这个罪恶。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神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可以胜过自己的私情学艺，人是可以得胜这个罪恶的。唯有一点是什么？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没有挣扎吗？我们每个人都挣扎过，甚至连使徒保罗呢，自己本身都在挣扎。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他讲到说，我愿意去行的善，我反倒不去做。那些不愿意行的这个恶，我倒是怎么，我反而去做了。哎呀，保罗这本身他内心感到那种的，他里面一直在挣扎，良善跟邪恶在他里面呢一直在挣扎。我们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吗？保罗他甚至最后说，哎呀，我真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起死的败坏的这个身体呢？感谢神。因为讲借下面那一句，他说靠住耶稣基督，借助耶稣基督就可以怎样，就可以离去了。我就说借助耶稣基督呢，一样的，靠住耶稣基督我们怎样可以得胜。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看见到神他是慈爱的，慈爱也是他不改变的这个属性。神是慈爱的，因为他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不要放弃自己。当你面对这个苦境的时候，一直活在这个罪恶里面的时候呢，你不是完全绝望，你是有盼望的。但是只有一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罪恶，而且是能够胜过的。第二，所以呢，我们必须珍惜这个悔改的一个机会，不要自迷不悟。扫罗的结局诚然是一个悲剧。其实当神管教这个扫罗的，当神管教这个扫罗定义要把他的王位给废弃的时候，扫罗在当时他应该知道说，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整个的事业里面呢，亮起了这个红灯啊，红灯已经亮了，对不对？神直接告诉说，我要把你的王位给废弃。他应该意识到说，这个红灯已经亮了，对不对？所以他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应该马上悔改来归向神。一个人可以失去很多东西，一个人可以失去他许多宝贵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失去他的名义，可以失去他的地位，甚至呢，在对保罗的这个例子来说，保罗可以失去他的王位，但是他还是可以紧紧的来跟随主，他可以紧紧的赶快马上的悔改来归向神，以致他不至于怎样落入那个悲剧。但是扫罗他选择自甘堕落。当人显示自己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当牧师传道弟兄姐妹，或者你在参加这个辅导的时候，你对辅导员说，哎，我放弃了，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一意孤行自迷不悟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为你所做的呢付上这个惨重的这个代价。最后，人不要逃避这个责任。很多时候当人在陷入这个困境的时候呢，人往往总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这个缺点，总是要逃避责任啊。可能问张牧师，张牧师是最有经验，经常做这个辅导啊，哎，他可以告诉你，很多时候呢，夫妻呢，甚至啊， 这个婚姻或者是家庭的关系啊，起了很不和谐，甚至这个婚姻已经亮了这个红灯啊，搞到最后呢，才找这个牧师来找到牧师。那么在做这个辅导的时候呢，哎，人往往总是这样，逃避自己的责任，认为说我这个人是最好，改变你牧师，你改变他吧啊，因为错的是他，其实人呢，来到神的面前，一个很要紧的态度就是人不要逃避自己的这个责任，人必须面对自己的这个责任，人必须愿意的怎样去接受这个改变，接受神的话来帮助你来改变你这个人。如果你只是一味的逃避责任，把这个问题责任归在你的伴侣的身上，那其实自从亚当人类犯罪以后呢，你看这个亚当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说：“那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害我的，害我去吃这个禁果。”你看，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逆性，这个败坏，总是推卸这个责任，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这责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即使你来参加，你来接受这个辅导的话呢，是无济，是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你的。双方必须面对。双方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应该承担，勇敢的去承担这个责任，勇敢的去接受，借着神的话来改变你自己，而神的话是有能力， The word of God is powerful， 神的话是有能力，神的话是足够的， The word of God is sufficient， 他能够改变你，你只要听从顺从神的话，照做去行就是了。这样呢，包管你的婚姻，包管你所面对的任何的一个问题呢，都能够靠住神的恩典得做改变，得做解决。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一行人呢，我们去参加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辅导课程里面呢，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些，变成恩典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好，我们来暂且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这个诗歌，我们来唱第七首。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